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上一集呢，我们讲到路加福音第13章第21节，现在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了。路加福音第13章第22节呢，就这样记载，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耶稣呢，就继续向耶路撒冷移动，路加呢，就已经告诉我们知道，耶稣被接升天的日子就来到了，所以呢，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前往。请你呢参考路加福音第9章第51节呢，个有咁嘅记载过下。耶稣向耶路撒冷方向去，定义呢要死喺耶路撒冷。这个呢是我哋嘅主耶稣最后嘅一段嘅旅程波。喺路加福音第13章23到30节呢就咁记载。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那点解会问呢个问题呢？其实我哋好难以明白噶。嗱，或者咧呢一个系一个好真诚嘅问题。基督领袖嘅魅力咧，吸引咗一大群嘅群众噃。但系佢哋咧好快就发现，要跟随耶稣系要付上唔少代价嘅。喺耶稣嘅身边嘅人咧，就一直咁来来往往。当佢最后一次前往耶路撒冷嘅时候咧，好明显跟随佢嘅人咧就少咗好多啦。有一日会咁样写低，门徒呢都离开佢，并且呢逃走。咁呢你可以参考马可福音第14章第50节噃。嗱，佢咁样讲呢，其实系非常之清楚噶。要跟随耶稣，就必须要付上代价。嗱，喺我哋复杂同埋丰富嘅想象力当中呢，我哋可能会认为，如果唔系呢，咁样呢就系异端噶啦。因为呢个呢系一个推测嘅问题，耶稣呢就冇直接咁样回答佢噃。佢对嗰个人讲，要确定你系得救嘅。嗱，呢个好简单嘅论述嘅当中，耶稣继续讲到好多人会得救，但系呢，原来呢啲人呢就并唔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嘅子孙。耶稣喺呢度所讲嘅系讲得非常之清楚。咁喺路加福音第13章31到33节就继续记载，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法利赛人警告耶稣，主耶稣就说，希律是狐狸，动物就不会升格成为人的，但是有些时候呢，人的生活就会沦落到好像动物那样的水平。在这里 我哋嘅主耶稣咧就话俾我哋听，佢不为人知嘅救赎同埋复活计划、哦。喺路加福音第十三章34-35节就咁记载：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再一次耶稣表达他对耶路撒冷的爱和关心，他会在这个城市那里被钉十字架。耶稣亦都宣称审判将会临到这个大君王的京城，他同时宣告他会再来。下一次耶稣回来的时候是真正胜利地入城的时候。跟着来到第14章就讲到耶稣去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那里吃饭。耶稣讲出一个野心勃勃的客人的预言，这个预言非常有说服力，是教导他的主人和客人有关于礼仪上的教训。只有路加有这个记录这么愉快的时光。在这一章里面还有两个其他的预言，其中一个呢就是起楼的预言，另外一个呢就讲到有个君王准备出去打仗。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呢都看不到这两个预言的。这两个预言和门徒的训练有关系。最后他用盐失了味道的预言呢就作一个结束。耶稣呢又到出面去吃晚餐。今次呢我们要欢喜快乐来这样看发生了什么事。在路加福音第14章第一节就这么记载。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我必须承认，如果有一个法利赛人要请我到他家里吃晚饭呢，我如果是知道他的目的是窥探我呢，我就一定会拒绝他的邀请。法利赛人就想呢挑耶稣的毛病啦，想去羞辱他。咁呢第一段的经节呢已经营造了气氛啦、语气啦同埋环境的色调。这个呢只是晚餐前的序幕，目的呢就是要制造一个令人紧张的气氛。跟住呢路加福音第14章第二节就咁记载，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鼓的人。这里呢有一个陷阱呢就想要陷害我们的主耶稣。我相信呢这个人呢是被人故意安排在这里出现的。因为呢他们呢就想诱使我们的主耶稣呢违反安息日的规定而医好这个病人。请你注意耶稣做了什么事。主耶稣呢先问他一个问题，结果呢他们是不够胆回答的。在路加福音第14章3-5节就这样记载，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吊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如果他们的牛啊或者驴跌了在井那里，法利赛人是会救他们的吗？换句话来讲，如果在安息日里面有一个无赖他的车胎爆了，那他都会去修理或者换了个轮胎的。主耶稣呢是知道这件事的。所以呢他就说，我为什么要医治好这个人呢？原因就在这里啦，是因为他遇到困难嘛。跟着呢路加福音第14章第6节就这样记载了，他们不能对答这话。这个事件在晚餐的时候呢营造了一个相当紧张的气氛。跟着呢在路加福音第14章第7节就继续记载，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这个场景呢必然是非常之丰富。在当时呢他们的台呢是没有摆放名牌的，就是说呢不知道谁坐哪个位的。其实呢个名牌制作呢就应该呢女主人去做的。因为呢他知道哪个位置需要保留起上来。如果将台那里没有名牌的话呢，那那些客人呢就会呢疯狂地去争一个最好的位置。在那时呢 譬如话咧，一张台嘅四个位置系非常之重要嘅。咁譬如话咧，当厨师嚟到啦，上汤啦吓，咁咧，于是咧，每一个人咧就一齐咁样冲向嗰张餐台嗰度啦。咁咧，当时嘅情况就咁样嘅，每一个人坐嘅咧就唔系张凳嘅，而咧好似一张长梳化咁样。所以咧，啲客人咧系可以咧喺餐台前边咧挨住嗰张梳化咁样坐嘅噃。喺餐桌嗰度咧，每一边咁啊有三个位置就可以坐啦。咁咧，嗰三个位置中间嗰个位咧系贵宾嘅座位嚟嘅。咁咧，贵宾咧亦都可以分为四个主要嘅位置嘅。嗱，譬如咁讲啦，我哋就用顺序嘅方式去讲啦。譬如话争一号、二号、三号，咁咧另外一边咧就系四号、五号、六号，跟住咧第三边咧就系七号、八号、九号。咁咧第四边咧，咁啊梗系十号、十一号同埋十二号啦。嗱，咁喺呢每一边嗰度咧，中间嗰个位置系贵宾嘅位置噃，即系话二号咧就喺一号同三号中间嘛，系咪？五号咧就喺四号同埋六号中间。咁咧呢几个位置，跟住就系八号同埋十一号咧，呢啲都系贵宾嘅位置噃。咁嗰啲年纪较大嘅法利赛人咧，可能咧，冇办法好似年轻嘅法利赛人一样咧，话喺咁迅速嘅行动。咁咧，于是咧，当个厨师话：，我哋上汤啦。咁咧，咁啊，年纪较大嘅法利赛人咧，可能咧就想去揾嗰个二号嗰个座位，因为嗰个系贵宾座位嘛。咁但系咧，年轻嘅法利赛人啊，咁啊，俾佢行动迅速一啲，咁就霸咗嗰个位啦。于是咧，那个年长一啲嘅就想去攞个五号位，第二个最重要嘅位置。咁但系咧，佢嘅速度可能都系太慢啦。于是咧，佢咧又走去想坐第嗰个八号位啦。咁到最后咧都唔系好成功。于是咧，最后佢就去揾第十一号，最后嗰、那个叫做贵宾位啊。今次佢就成功啦。虽然咧呢个系一个叫最低嘅贵宾位，咁但系咧呢个都仍然系一个贵宾嘅位置啊嘛。于是咧佢就挨着喺嗰张梳化嗰度咧就喺度喘气啦。嗱，你睇下，如果咁嘅场面系咪好野笑咧？人咧就想得到贵宾嘅位置，边个都唔想去让出呢个位置，所以咧，我哋嘅主耶稣咧就纠正佢哋呢一种嘅心态。喺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八到第十节咧就咁讲：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位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主耶稣就话，当你被人请去饮嘅时候啦，就唔好咧急急忙忙咁样坐喺个贵宾嘅位置上边。嗱，主人家可能心里边咧已经安排咗有人咧系坐喺嗰个位置上边噶啦。咁佢咧可能咧会嚟同你讲，唔好意思啊，请你咧系离开二一二浴堡，去到另外一个位置嘅当中，因为咧我嘅贵宾咧就需要坐呢一度。咁咧，虽然咧系移动去到一个即系比较差嘅位置，但系咧只要你一移动位置，咁已经系一个非常之丢脸嘅事啦。咁但系当你俾人请去饮嘅时候，咁你咧就坐喺一个最唔起眼嘅位置，嗱，咁你咧就会发觉呢件唔系一件太难嘅事，因为咧冇人会咁样做。而当主人入嚟嘅时候，见到咧你坐喺一个咁样嘅位置当中，咁咧佢就会话啦。是你是我的贵宾，请你呢来到贵宾的位置上面。咁然之后呢，其他的人呢就会将位置让给你坐喎。嗱，咁样呢先至是一个好的礼仪。同呢一班呢伪装的人呢就啱啱相反喎。我哋嘅主耶稣呢喺呢个事件里面呢传达一个重要嘅原则，就是呢喺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一节，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嗱，呢个咧对于我哋信徒嚟讲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原则噃。跟住咧，我哋嘅主耶稣咧就纠正呢一个主人。咁喺路加福音第十四章 十二到十四节就咁记载啦。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嗱，我哋嘅主耶稣咧提出另外一个重要嘅原则，我哋大多数嘅人咧都会请一啲同我哋差唔多嘅人嚟食晚饭，咁样咧你请我一次，下次咧就我请你一次，咁原来咧就系彼此之间咧去宴请，喺唔同人嘅屋企里边，一个礼拜跟住一个礼拜咁样咧去彼此去邀请，咁样咧就好似一个循环比赛咁噃。嗱，主耶稣咧就话啦。咁样嘅习惯呢係唔係几好嘅。嗱，偶遇之间请一群人食饭呢就并冇咩错嘅。但係你有冇諗过啊，你可以呢替嗰啲一无所有嘅人呢去做一啲嘢㗎喎。佢哋冇能力去回报你。咁下一个星期呢佢哋就冇辦法请你食饭啦。嗱，当一个人去给予其他人或者免费帮佢做一啲嘅事情呢，千祈唔好諗住其他人去回报你。你能唔能够想象呢一餐晚饭嘅气氛系点啊？嗱，因为咧，我哋嘅主耶稣一开始咧就医治咗呢个患水鼓嘅人，嗱，仲系咧当住嗰啲唔同意嘅人嘅面前去医治佢噃。然之后佢咧就一直咁样睇下客人嘅眼睛啊，去纠正佢哋嘅态度。然之后佢就纠正主人嘅心态噃。嗱，请你相信我啊，当时嘅气氛咧应该系好紧张嘅，冇人咧会讲一啲嘅说话。跟住喺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节就咁样记载，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嗱，毫无疑问咧，呢个人咧系讲一句陈腔滥调嘅话，以为咧自己好敬虔。嗱，当时一片嘅沉默嘅尴尬嘅当中咧，其实系冇人会打算讲嘢嘅。但是突然之间呢，有一个不是好识大体的人呢就脱口而出这样讲啦。啊，在神国里面吃饭的呢是有福的。啊，我真是好希望呢那时呢我是在场。我会问他那你这句说话即是什么意思啊？我好怀疑呢他能不能够告诉我听他这句说话其实是什么意思。啊，至少到而家为止我都找不到一个评论者是能够呢解释他这番说话的意思。他的声明只不过是一些陈腔滥调，自以为自己是讲一些敬虔的说话。今天在我们的保守的圈子里面，你都可以经常听到一些自以为敬虔的陈腔滥调。我就讨厌听这些说话的了。我们最常听到的陈腔滥调就是赞美神。赞美神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有些时候当一个人呢不断咁样呢喺度即係重复呢句说话，会呢令人感到呢一啲趣味都冇，因为呢佢可能唔係发自内心里面想要赞美神喎。咁呢希望我哋能够避免呢讲出一啲自以为敬虔嘅陈腔滥调喎。主耶稣呢并冇让呢个唔识大体嘅人呢继续发表佢嘅伟论。於是呢佢就转向佢。我想当时耶稣是对他讲说话，他的眼一定是闪匿着一些怒光的。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十六十七节就这样记载，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众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好像这么大排筵席，我想在举行之前呢一早就已经发出咗啲请函啦，咁啊呢个都系一啲嘅习惯嚟嘅。但系当举行筵席嘅日子嚟到嘅时候，个人嘅邀请嘅动作咧就更加扩大波。神发出一个邀请函，人要点样去回应呢个邀请呢？神嘅邀请就系救恩嘅邀请。嗱，你冇办法透过金钱呢个渠道咧嚟得到呢个邀请，而去进入筵席当中，你亦都冇办法咧。夹硬咁样去逼入呢个场地里面，你参加呢一场筵席呢全凭系神嘅恩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就咁记载过，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嗱，你能够参加呢一场筵席咧，系神所赐予噶。唯一排除人进入天堂嘅情况咧，就系你拒绝接受呢个邀请。主耶稣就话啦：嗱，你讲喺神国里边食饭嘅人系有福嘅，呢句话咧系冇乜意思嘅，只系表面上嘅敬虔啫。而事实上咧，人系对神嘅邀请作出呢啲嘅反应嘅。咁咧就记载咗喺路加福音第14:18啦。众人一口同音地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嗱，这个咧唔系藉口，这个系辩解。嗱，有人咧曾经咁样讲过，辩解系一种咧披着藉口外衣嘅谎言。嗱，接受到邀请嘅人咧，冇人会话：唉，其实我都唔想嚟参加呢个筵席嘅。佢哋只系喺度揾藉口。掩饰呢他们不想来这件事实。第一个人找到的藉口呢，他就不是一个讲大话的人，他呢是一个傻瓜来的。你能不能够想象啊，买地的人会不去先看一看他的地呢？跟着呢，在路加福音第14:19呢就继续记载，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堆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第一个人呢就用财产来做藉口，第二个人呢就用生意来做藉口。同样我必须要讲，第二个人呢亦都唔系一个讲大话嘅人，而系一个傻瓜。嗱，呢个人点可能喺夜晚嗰度用牛去耕田嘅？嗱，当时佢哋又冇大光灯，系咪？嗱，呢个人呢喺度揾藉口。我最常听见嘅藉口系咩呢？我必须要生活。人呢就总系鍾意忙住做生意，所以呢他们就不会有时间去给神。有一日当你死亡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即使没了你，生意和其他的事一样都是进行的。在路加福音第14:20就继续记载，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原来呢，在以色列有一个的律法是这样的，可以呢给一个男仔他呢成为一个不去当兵的藉口，就因为呢他娶了太太。这个人的藉口呢是最没有说服力的藉口。为什么他不带他太太和他一起去参加筵席呢？是不是他天生的感情使到他不想来参加这个筵席。我听过呢无数次男人呢就总是这样说：哎呀，我没有办法去教会啊，因为呢星期日我需要陪我的家人。原来财产、生意同埋天生嘅感情呢，呢三样事呢係使到好多人远离神㗎喎。今日有几多人呢係因为呢啲事远离神呢？神真心想要邀请你。佢嘅邀请函呢係用耶稣基督嘅宝血所写成㗎喎。佢係邀请你参加救恩嘅伟大筵席。咁喺路加福音第14:21-24就继续记载，那仆人回来把这事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这里是一个很严厉的声明，如果你拒绝神的邀请，他也会拒绝你的，你就被排除在救恩的外面，是因为你拒绝接受他的邀请。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就在这里告一个段落，请你下一次继续按时候收听，也欢迎你介绍其他的朋友一起来收听。咁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所分享嘅内容里面有啲咩唔明白嘅地方，咁你可以写信俾我，我好乐意咧为你再作一啲嘅说明。咁如果喺你嘅生活当中有啲咩难处，咁咧都请你让我哋知道，我哋可以彼此祈祷纪念。你写俾我哋嘅信咧，可以咧寄到我哋电台喺节目之后所播出嘅地址，咁然之后咧注明俾认识圣经节目收，或者系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的来信的，我会尽快地回复你的。 嗱，而家咧喺网络上边咧，你都可以收听认识圣经呢个节目，所以咧我都好欢迎你使用唔同嘅渠道嚟收听，同我哋一齐认识圣经，并且将神嘅话语活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咁如果你系利用网络嚟收听我哋嘅节目嘅话咧，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平台所公布嘅网址同我哋取得联系，我哋咧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嘅。好啦，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于你。
何人被他所惑困，感微妙我心灵更深，耶稣他只是凡人，因何令我心灵见魂，何因被他所惑困，心灵内似春雷震撼，耶稣他只是凡人，竟然令世界变更，听他每一句话，能带有大能力，我默然地想，默想那每一句话，何因他敢于面对，他行事却出尘脱俗，耶稣他只是凡人，竟然为我抒怀。